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这种风格。这种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指数呢看上去都还好，特别是像今天创业板指数涨了 1.52， 你看看 1.52 这数字还挺大的，对吧？你看上去涨得还不错，甚至说这边大阳线过后啊再创新高这样子。但是你看跌的家数有872家，只有494家是涨的，这看上去不大像是在涨 1.52 的样子。所以说现在的行情呢，这种风格就是以指数为主，纯指数的这个表现要比个股的表现要来得好得多。就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就是整体的一个中位数都表现不是太好，就像上周也是这样子，然后到本周也是这样子。就是本周呢，这个今天的市场的中位数是多少呢？今天中位数是负的0.5，也就是说对于整个市场很多人还是不会算中位数啊，特别的简单点。整个 A 股我们把这边去掉的呢是一些次新股啊，北证啊， ST 啊，这些我们平时不交易的，那么基本上是5000股票的一半，刚好是2500。你们这么一看正好是负的 0.5， 但是呢作为指数来说呢并没有跌这么多。就是这个指数跌不单单是在于上证指数不跌，而是几乎所有的指数都不怎么跌。就我们看到50啊、300啊、500、1000、2000，甚至是国证2000都只有跌了负的 0.9， 就指数跌的并不多，但是中位数呢它的回调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呢指数慢慢开始蔓延到就是单看上证指数没有办法去这个正常的去判断说整个市场的一个状况，现在慢慢的蔓延到了就是你看其他的指数也不能够完全去反映说现在市场的情况。不信呢我们点开来看一看，比如说像中证1000，对吧，这个是跌了 0.1， 跌了 0.1， 我们看是不是真的跌了 0.1 呢？我们点开来看一下中证1000，我们一样用刚刚中位数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啊，从上往下，那么1000个股票500就是在最中间的位置，我翻到500啊，不对，不是500，1000，对，翻到500。500的话就在这里负的 0.57， 看到吧，也就是说中证1000实际情况下大概是跌了多少呢？平均大概是跌了 0.57 左右啊，但是呢这个展现出来的一些中位数呢就比想象中的来的大。原因是因为涨的呢有涨的比较多一点的，也有一些呢是权重涨的会更多一点，有一些盘子比较大的涨的多啊，然后呢盘子小的呢跌的多。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看上去中位数呢就没有那么好，也是让大家感觉到总是跑不赢指数。这段时间是特别明显，其实从8月份开始大家就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就跑不赢指数。从到现在呢就变成就是每天大概3000个跌，但是呢指数呢几乎都不跌。这个时候你不仅说是跑不赢上证指数，你也跑不赢1000，也跑不赢2000，变成是这种状况。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受的。这一段呢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和这一段是非常类似的，就这一段里面其实个股的表现是比较差的。就是你手里持有个股，说在这段时间你说我赶上了指数，或者和指数差不多，你说我跟1000差不多，2000差不多，或者跟500差不多，不错了啊，你可以达到和这个差不多，其实已经不错了啊，并不是说是一个很差的一个值，因为个股没有涨那么多，所以说大家需要把这一块弄一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就是在 K 线上角度上面来看，我们来观察，就走到这里以后啊，它这里是量死叉，对吧，我们说走到这1、2、3、45天没关系，然后之后呢它需要补量，补了量一根量，第二个量补了一个阴量，这个不是一个补量啊，这个不大好，打了一个小阴线，然后还是放量的，量是上去了，但是这是一个阴量，那后面呢它需要一根阳量再去把它包回去就 OK。 那今天的话呢没有，给了一个缩量的一个，又是一个阴量，它填满了5日均量线，但是的话呢它是个阴量，那这个结构呢相对来说就会难看一点。那我们通过比如说波浪的角度给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就是当然这个波浪是非常不靠谱的波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很多东西给抹去了，比如说我们需要把这一块给抹去，我们把它连起来啊，这里我们不看，没有，对吧，连起来以后呢其实它的节奏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一点。这节奏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看这边，我们假装说这边是一，这边是二，这边是个三，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四，然后这边是一个五，你就知道其实现在以大的结构来说呢运行在一个就这一个上升波段，4月7日以来的这么 一个上升波段当中的一个五浪的一个环境当中了已经。那么在这里呢，它还是有向上攻的一个动能的，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15分钟，那它也会比较明显，就是如果说这里是2、3、4啊，它这边其实还是有可能会出一个五的，就是说它继续再往上挺一挺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在走到这里五了以后呢，它很多如果按照波浪来说，它会去走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就如果这里走上去，当然你说能不能不走上去，可以的，它就在这里走楔形，就是走楔形是可以的，就在这里磨一磨，磨一磨以后给你漏下来是可以的，可以这么走的。那么漏下来以后呢，整体这个也算是一个调整，就漏下来做走一个 ABC 调完以后啊，再去往上走，这样子呢我觉得其实论节奏上面其实来的是更好的。要比说现在就是为了让指数不跌，为了让大家的指数都不跌，所以说呢就把这个指数扛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这种东西呢其实啊有好处也有坏处。有的时候呢就指数拔得很高的时候，好处是什么呢？比较容易吸引这个场外资金进场，因为大家场外资金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只知道说指数涨了，现在指数涨到哪里了，现在是牛市，那么他们就会进来。要告诉别人牛市就是不停不停的去拔指数，指数把它拔高，场外资金就会信，是这样的。那么作为我们场内的来说呢，好像感觉温度没那么高，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会进入到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就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哎呀，涨到这里场外资金陆陆续续，我前面跟大家讲有存款搬家，对吧？搬家的这个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偏长期的一个趋势，它不是短期的一次性全进来了，因为它从理财过来的资金啊，它不是靠这个就是新开户的资金不是很多的啊，所以说它陆陆续续进来。但是看空的人呢开始在这里开始慢慢卖了，因为觉得呢这里差不多了，已经到这个高位了，所以说我现在先要出来，现在等等看了，好，后面的各种扰动也比较多，所以说我先出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市场就变成什么，就是买入的和卖出的它两方面的资金它之间会有博弈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卖出的资金偏多一点点的时候，或者说观望的资金更多的时候，那量能就会往下走，这个时候市场也是会向下调整的，不是说完全不会调整啊。所以说这里这一点大家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了，现在呢这本周是一个超级周，就是早上直播很多人是没有看，就告诉大家，因为本周的话周一周二最远到周三是这个中美谈判，然后到周四会有这个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然后其中陆陆续续各种各样的东西杂七杂八的东西比较多啊，所以说本周呢这个宏观的一个扰动比较大比较多，所以很多人会去在这里呢就超短线超短线，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量在人在的一个法则来说，现在就已经不能做了，超短线应该放弃了。然后这个继续再往后面呢是下一周的话呢是这个基本上是9月份的最后一周，那么到这边呢又有很多的一些游资啊，有一些机构啊，他们就休息了，因为他们一休息呢提前放假了休息了，那整个市场的量呢还会进一步萎缩，所以这里呢它是一个调整的震荡，所以跑上去啊你可以卖一点的，等到跌下来呢你又能买一点，所以这里是我们自己把握好啊，都是一样的啊，包括这个1000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板块，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你们就非常清晰了。今天跌的比较多的像这个通讯设备，今天这个一中天回调了，这里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它这边走做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双头的一个状态，这里先跌一把，第一把跌其实还好，因为它有时候会抽回来，但第二把如果说上去的一个量比较小的情况下，它容易形成 M 头了以后，它会找，就一般来说就是 M 就20日均线，如果一旦被跌破，它就会找到更深的一段的一个均线，虽然说下一根均线它还是往上在走的，你要说它能跌得多深啊，如果就算说啊这边击穿了，它能跌得多深也跌不到多深，就因为这个点相对来说也只是这个点而已啊，但是还是会回调的啊，就所以说有一些呢它这个炮台啊都快架好了，你自己心里面要清楚，不仅是这个东西架好了，而且这个东西也在架好，银行你反过来咯，这个东西啊不大好啊，看到吧，这个眼睛一看就知道的吧，就是一般来说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害怕下跌往往是在哪里害怕呢，在这里这个点上可能会去害怕下跌，其实这个点是根本不用害怕下跌的，为什么呢，因为走到这里以后会它都是多头，所以说就算吃一刀子，就算量再大它也会反复拉扯，它拉扯到什么呢，拉扯到均线全在你头上，这个时候代表了什么意思， 背后的隐含的意义就是说，从现在5天、10天、20天、60天，现在所有在这个60天当中买的人的成本基本都一致，都在这个价格，然后在这里跌了一根小的，跌了负的 0.83， 意味着说这一根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以后意味着说60天之内买入的人通通套牢了，就买银行的人通通套牢了。那么我们知道银行比较带指数，所以说一般来说在这种点上漏下去那可不是好事哦，就漏下去以后容易走两根，走两根如果说在这里量比较小的情况下，它是容易掉下去吃这个大阴线的，会往下吃大阴线，然后均线会反过来走，这个是比较难受的，而且这种顶啊不大容易过，短时间就不大容易过了。所以说利友银行的自己再次提醒一下，前面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就这里这个情况不是很好，其实应该把银行给卖出来，很多人不大听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银行它不是跌了一天了，他们从这里就开始跌了，告诉大家危险，就其实就一直在跌，就告诉大家危险其实一直在跌啊，不是在现在才刚刚开跌，那现在呢就是再后面去呢就是要去杀这些东西，就去杀这个大的，你说没事我买的是农业银行没用，这里一样会去吃大阴线的。所以说当这个指数回调的时候呢，其他东西可能也会有跟跌，包括说前期的一些抱团。因为今天的一个特征就是你看到就是像这种算力开始有点树倒猢狲散的这个味道出来以后啊，这个全天整个行情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个板块其实陆陆续续的其实都在往上走，这个也挺一挺，那个也挺一挺，比如说也像游戏对吧，游戏往上涨一涨，今天游戏涨得还不错的。然后也有像这个机器人啊，固态电池啊，都有，就陆陆续续各种各样的一个题材都有往上走啊，但是呢就涨得特别的零碎，涨得特别零散。而周末大家发酵最多的一个半导体的话呢，今天就是除了就是我跟大家讲像盛邦对吧，涨了个20厘米之外啊，其他的甚至都没有，就跟大家讲盛邦啊，贝林啊对吧，还有斯瑞普对吧，那新闻一共就这么，其实主要的也就这么几个，和那个 EDA 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也就他们，因为他们开的高啊，所以说很多人你说要拿你也拿不到，拿怎么拿呢，这个没法拿，然后拿到了最后一个板还是个烂板，明天可能是个低开啊，所以这里面也没什么机会，所以整个市场就看起来就比较，就怎么说呢，比较朦胧吧，我们选了一个词啊，比较朦胧啊，所以自己板块上面跟大家梳理好了，然后你就比较清晰的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如此，就现在整个行情处于什么状态，就像通用机械你看整体的量能是往下走的，看到吧，你看要不要看一两根，要去看均量线，均量线是往下走的，如果这种均量线一直在往下走，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这种都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看甚至包括医药什么这里都是在往下走的，所以他们其实都是有调整需求的，就一路一路创新高创新高创新高，但是量子不创新高不创新高不创新高，到最后啊这个量价背离要被修正的，要被修正掉的。所以现在大家注意，就如果说真的手里面是拿的比较高的啊，那就尽量就不要去拿很久，就是特别是一些很高的一些品种，真的到最后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怕，其实就怕什么呢，就银行如果说他给你来一个跳水，那银行跳水的一跌，那如果其他板块跟跌的话，那情况就不大好了。所以说这里是反正我们自己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后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一次的一个经济数据。那其实为什么说这个盘面到最后是跑到像这个样子对吧，大家就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劲，没有那么的牛啊，原因就是因为在这里呢整个市场资金其实是有分歧的，分歧在于什么呢，一方面是在于纯基本面派，他会觉得说你经济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向好的迹象，这句话对不对呢，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工业增加值当月的话环比都是有下滑的，而且下滑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说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啊这个房地产的下滑速度是极快的，负的 19.5， 环比上个月是负的 2.4， 那这里的话呢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之前的基数的问题，没有啊，去年基数变化也不大，所以说这里不存在基数，而是房地产开始对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房地产这一块出现了加速的一个下滑，因为如果这边的价房地产，因为它的我还是说房地产它的产业链非常的长，不是一般的长，是非常的长，对经济的拉动性对于消费的拉动性都是非常长的，所以说你想要去把房地产彻底去抛开，就你就任由房地产下跌，我们不是说 让它上涨或者回归到炒房，而是说任由它下跌或者加速下跌的情况下，你还要说把消费提振起来，然后并且把经济提振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至少说在过去的大国，就是各个大的国家里面，没有见过哪一个能够实现这么一点的啊。也许我们能实现，但是至少之前没有过这种例子啊。就是所以这里大家注意，然后这个里面制造业啊各方面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太好啊，就下滑速度也非常的快。然后这里社零的话呢，只有一个餐饮，餐饮的收入的话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的。因为这里的话呢，应该来说是什么呢？就七八月份呢，有可能啊，就是说像这一轮的一个七八月份比去年可能比较好一点，比如说有一些补贴啊，或者说一些像外卖啊，对吧，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了什么的比较多啊，所以说在这里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商品零售，特别是实物商品网上零售，负的也比较多，这一点要注意。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就代表说就是之前的国补啊，已经效应已经边际递减了。就之前的国补，让你国补去买电器，国补去买手机，对吧，各种各样的，现在看上去好像这个效应已经开始偏少了。这里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大部分的国补都是耐用消费品，你买个冰箱，对吧，买个手机，你不可能天天买，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代表说其实就是之后国补的那个钱啊没那么多了啊，这个也是事实啊。这两者我们都能看得到，就是那这样子消费呢情况就不大好，就是可选消费必选消费情况都不是很好。然后房地产销售面积呢也不大好，就是这个房地产新开工的面积呢也比较小啊。所以说你这么去看的话，失业率的话呢上升了这个 0.1% 啊，你这么一看呢就是知道哦，经济现在的状况不能说特别乐观。这个呢也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在最近啊，就是说为什么指数们来到了接近3900，但是就是就要新入场的资金再要让他们进来啊，其实是大家是就我场外资金是有犹豫的。犹豫的点就是你至少要看到说经济你不跌了，我不说你有多好，或者你至少要会要上去才行，或者说你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政策出来才可以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是2025年就是8月份主要经济数据的走势啊，其实整个走势的基本上各个行业都是快速回落的。然后最惨的就是在零位以下的那个品种，就是像房地产，那维度稍微有点点拐头向上的是什么呢？就是 PPI 稍微有点点拐头向上，那么也只有一点点啊，其实它是一个走平的一个数字，这个图画的是拐头向上的，它拐了多少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零，它是零点零几，是这样子，它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所以说你这么去看呢就知道，就是现在继续往后面去，三四季度的一个经济同比回落到 4.5 或者是可能会更低的一个数字。那这样其实我个人认为啊，你看上去特别的糟，但是我觉得反而比半死不活要来得好，就你反正死得惨一点反而好。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呢大概率还会有一些这个政策刺激政策啊各方面啊会放水啊放钱啊会出来，这一点总比说就半死不活好像我能拖着就一口气呢还在，然后但是救呢好像暂时也不用救，我还能再看看，比那个来得好，就宁可死得更惨一点，就现在你感觉更加恶劣一点的状况要比说半死不活好。那具体下半年的话呢，运气好一点可能发个10000亿，运气不好大概就5000亿左右的一个，主要是也是地方债务的一个置换。那这个置换的话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主要是把一个死钱变成活钱，就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乘数效应的，就是它的这个化债啊有乘数效应的。但这个里面呢我们具体到操作的时候，我还是说第一个银行愿不愿意做又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银行愿意做了以后等到地方政府拿到这部分钱他愿意去做什么东西又是一个打问号的。有的时候他说、哦、那我先付你货款，这是一块，对吧。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先把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工资绩效发了，那这个都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如果说能够去清偿这个货款，它的乘数效应要来得更高啊，直接发工资呢或者发绩效呢乘数效应就会来得低。所以实际操作起来到底怎么样子这里还是打问号的啊。就如果说纯能还钱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目前呢看上去目前线性外推短期政策就是拖个底，就是拖而不举来这样子。然后要彻底要去摆脱这个通缩，就是我们要等，就是这里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的一个 就是四中全会当中的一个15的规划纲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一个就是大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再往一个方向去，你现在这小的零零碎碎的小打小闹，其实给个5000亿啊什么没有太大用处了，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后面就等大的这个的15规划纲要出来，然后重新往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前面就拦断到这边再出发，这个是比较这个是比较现实的，而且基本上后面我们可以预期的东西也比较多一点。那15的话呢，之前跟大家说了一点点，我们这边继续跟大家讲一讲15规划的一些前瞻。15呢主要是这里面有两个目标，是有这个两个30啊，有这个第一个呢是叫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是对外实施零关税啊，这里面除去美国的，就是如果也不是完全美国，就如果说对方比如说墨西哥你要对我加 50% 关税的，那我也对你加 50% 关税，是这样的。但如果说互相之间，那可以实现一个零关税，然后并且一个零准入的限制，还有一个零就是零产业补贴。就之前我们对于像光伏啊什么补贴比较多，其实他们很多的企业活下来啊都是因为吃补贴，包括说还有像新能源车，这个补贴是比较多的，那把这个补贴呢可能会把它给除掉。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零补贴，然后通过这个供给侧改革去反内卷，还有一个呢就是内需的扩张，这个可能会在这个15规划当中会提，会得到2030年的消费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 30%， 达到10万亿美元的一个规模。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状态不可能说因为甚至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它能够变好的，它可能需要更长期的时间，互相会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再要去完全依赖美国概率不高，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地方去拉动我们的消费，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再要拉高 30% 左右，那么这样子呢相当于是再造了一个美国进口的市场，然后可以弥补全球的一个需求的缺口。虽然说当然这个是目标啊，实际情况下应该挺难完成的，但是呢如果能往这个方向去走，那这是一件好事。好，其他的呢就是意义就不大了，就是我们现在重要的我们就看这个15规划是后面包括我们到这个秋季行情当中是最最关键的。因为现在嘛，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游资了什么的，包括机构了什么，该放假的放假了，所以你一定要说现在那来老师告诉我说下个明天涨什么，下个星期涨什么，这个星期涨什么，这个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量就这样子，然后一出来3000个跌，你概率上面也不占优势啊，再加上你这个各方面也不占优势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短线在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做头，跟大家说实话。然后但是中长线是有看点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布局这个秋季行情当中的，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可以在这个月的月底左右可以去布局这个秋季行情当中的这个15规划的一个部分，其实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就是等到11过后过来就是秋季行情了，那炒作的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就是15规划，要过来的话就是四中全会，所以说一定会去炒作这个15规划的。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布局可以去看的。具体内容呢，反正我们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讲，大致是有这么几条东西是在这个里面，然后有一部分就是可能社保各方面也会有一定的修改修正啊，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影响挺大的哦，就特别对于有些公务员啊什么的影响挺大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关于改革上面的一些影响，那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投资转向消费啊，这个是对于一个总的需求短期之内你是看不出来，但对于中长期来说它消费会再平衡，而不是纯粹去就是看这个生产。另外呢，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说你说这市场如果调整了怎么办，其实和07年和15年的水牛相比的话，其实当年啊，其实大部分的一个股票其实都是充满了泡沫的，他们都涨得很多很多，但现在的话呢它的泡沫非常的结构性，它的结构性其实要比当时就是19年到21年的时候还要来得更加的明显。当时这19年21年至少是整体一个大板块在向上，现在不是的，现在只是最大的几个权重在拔，拔完权重以后你看看指数都上去了，但是整体的股票，这是桥水发的啊，桥水的这个公众号上面扒下来的，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其实整体股票当时是没有泡沫的，大部分股票都躺着，但是指数呢却跑到了很高的位置，所以说你作为手里拿着一些个股啊什么，你说没涨过，很担心啊，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其实还是 OK 的啊，你不用太担心。 那最后的话呢，跟大家这样子，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说现在反正市场挺难做的，也有很多朋友说能不能有什么躺平组什么东西出来，对吧？那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有一些标的啊，就是它没涨过，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股息率比较高，有一些呢处于是沪深300当中的啊，如果说等到之后降息以后呢，大概率他们是会有修复的，这么一类啊，我也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这么一个股票池啊，然后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可以问我来拿，好吧啊，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就是你要就问我来拿，你不要那你也不用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句话就是经常说叫己所欲者甚施于人，就是有的时候我想啊来吧，你赶紧学啊赶紧拿啊，怎么可能你自己倒不需要，对吧？所以说到那个时候需要的话可以问我来拿，一般来说我是选择了在现在3900点的时候，整个股价大概还和2800点的时候基本差不多的一个位置，然后并且呢股息率呢也高于 3%， 然后也是一些行业当中的一些龙头啊，这些标的帮大家梳理出来了，那么这个要的话问我要，好吧。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